各位牧师师母平安，很高兴啊，这个神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交换一下我们牧师的家庭哈。我们这个金鱼缸有很多的酸甜苦辣，那我们一起来思考，想牧者的工作呢，不是做事而已，我们最主要是我们的工作，手上的工作是很多的人。好，那我想我们大家稍微往前挪一点，既然我们人不是很多，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拉进去的，我们一起来分享。对，陈元生老师是以前我们在华神的老师啊，对，很高兴就是说神给我这个机会可以把我们自己牧师的家庭，我想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写一个故事，每一个牧师的家庭都可以写一篇故事来分享给很多的人。神给我们实在是有很多特别的这个操练，像精兵训练，牧者的家庭遇到更大的挑战哈。所以呢，他们就是大会临时请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教牧的家庭。我想我们大概从过去到现在，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听到教牧的家庭。那特别以前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师母关怀，那特别是关怀这个牧者的家庭，那关心牧者的家庭呢，从关心师母开始哈。那大概在几年前终于有人注意师母也是很重要的呵呵，那可是一直没有一个牧师的关怀协会来关心牧师。其实在座的牧师，你们觉得牧师需要关怀吗？牧师也需要关怀。我在台湾呢，就是黄牧师在神学院毕业之后，神给我一个感动，就是我们毕业的同学，我们很希望来关怀牧者的家庭，所以我们就希望把这几届，就是华神毕业几届的这个师母先找出来，我们成立一个师母慧心成长团体。那那个是在师母关怀之前，我想神在那个时候同时在一些人心中放下来关心牧者的家庭跟关心师母这样子的负担，所以我就开始去招聚人。那因此呢，好像大家都没有很大的意愿，因为这个重点都是摆在教会的事工，那对这个师母慧心成长团体当然没什么概念。可是我们有七位师母都是华神毕业的校友，那也有比我们高好几届的哈，那还有有五位我们是同届的，那有另外两位已经有很多年的牧会经验，我们就很高兴他们有很多经验，我们就在那边成立师母慧心成长团体。我们一共走了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对我帮助很大。那因为对我们的师母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的家庭也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就很鸡婆，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帮助这些先生们，他们也开始成立这个牧师成长团体哦。那你知道先生都很不愿意哦，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哦，牧师们应该比我更清楚。如果说现在有一个牧师成长团体，你们愿意不愿意参加？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哈。对对，我可以接受这个事实，这个 answer 可能是没有什么很强的意愿。那其实我们推回到，你们发现男性知心的朋友比较少，女性知心的朋友比较多。所以呢，通常牧师讲电话只要三分钟，就是把他要讲的事情讲完。可是师母讲电话呢，牧师说你可以帮我通知某一个同工，他这个礼拜轮到他施勤。好，那所以如果是牧师拿起电话来就通知说，哎，某某姐妹这个礼拜换人施勤，好，就挂掉。那师母呢，他可能会讲30分钟或者是一个半钟头，讲完了以后挂了电话，牧师说你通知他了没，他说我忘了重点没讲。确实牧师跟师母我们面对同一个挑战，可是呢有不同的反应。所以我们这七个师母，很鸡婆的师母，我们就想说我们得到这么大的好处哦，所以我们就想帮我们的先生，他牧会的担子是很辛苦，我们已经很努力分担了，可是呢还是觉得有一些我们帮不上忙。如果有他的同学啊，神学院同学，或者是大家都是在教会服侍多年，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吐吐苦水谈一谈多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些牧师，我们就有一点半勉强啊，就帮他们约了一个时间，然后呢就在某一个牧师的家，他们七位牧师就开始第一次他们聚会啊。然后他们回来，我们这些师母都非常紧张，就说你们今天谈什么，你觉得还好吗？从他们嘴巴里面你一点都问不出什么东西，但是他们有透露一点。后来我们七位师母通电话，我们就把我们所听到的把它拼凑起来。你知道这些可爱的牧师他们谈什么？你们教会祷告会有多少人？对，然后你们最近这个有没有做社区福音工作？ 你们教会这个长执会是不是很容易？对，那教会人数有没有增长？好，他们就谈价，然后就回来。可是他们没有第二次的意愿，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谈到真正他们的。我们在这个侍奉的过程里面，我们很需要战友，因为我们的仇敌是看不见的，很厉害，而且他掳掠人，他破坏人，他扭曲的人的人格。那因此我们在牧会的过程里面，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格扭曲的人。那所以牧师常常要将这些人从恶者的手中抢救回来。其实牧师是非常伟大，他站在前线做一个神的代表来抢救人的灵魂，将人从恶者的手中抢过来。那牧师都会觉得说师母是他最好的支持，但是我想师母是他最好的支持没有错，但是同性的支持跟异性的支持它基本上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牧师是实在是非常需要有人爱他关心他。那因为我们在去年年底为了要帮助一些家庭他们在婚姻上能够更和谐，所以我们就带了好几对的夫妻去参加家庭更新会的恩爱夫妇营。那这个营会结束之后每个月需要聚一次，好，那 聚会的时候这个带领的同工就会鼓励我们夫妻做存款。可是上个礼拜天我们这个恩爱夫妇营的这个跟进的这个小组很特别，他们就在那个聚会中，因为有一半是我们教会会友，所以我们在分享完之后呢，那他们就要这些弟兄姐妹来对牧师师母做存款。哎，你们觉得这个有没有帮助？可能很多人没有经验，觉得这个不太能够体会，可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帮助。因为
你讲的说法是感情的情
况
还是
情感账户？哦，对不起，我把大家当作基本上知道，就情感账户，情感账户，他们给我们一些存款哈。那其实我的感受不是他们说我们肯定我们做了什么好的，而是我们体会到有一个地方是一个支持团体，我们在那里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心，我们不怕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的软弱，好，然后呢弟兄姐妹他们回应我们，我感觉到一个牧者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园地有人是支持他的，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想我用一点点的这个开场白哈，用一点点的开头让这个牧师师母们先对支持团体有一个概念。在美国支持团体是非常流行的，他们有各式各样支持团体，单亲的啊，丧偶的啊，或者是亲职教育的哈，或者是甚至有就是同性恋悔改以后改变了以后他们的一个支持团体。那但是支持团体在我们华人的社区非常少非常少，几乎很难看到一个很已经确定的一个支持团体。可是支持团体是非常重要的，按理说我们教会的这个团契应该是一个支持团体，那但是我们的这个团契常常还是在发挥逐日崇拜星期天的功能，没有发挥到彼此神要我们成立教会，我们在这个神的大家庭里面其实神要我们成立一个支持的团体，我们在这个家庭是一个支持团体。现在很多小组的教会我觉得他们已经开始有支持团体的功能，比方说他们有破冰，好，他们开始更认识人的需要，他们开始更敞开这一个小的 group 里面可以互相的把自己坦诚在对方的面前。其实我们牧者实在是很需要一个支持团体，台湾有师母关怀帮助了很多牧者家庭，我已经参加了三四届，后来我就来美国就没有机会参加。那可是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在没有支持团体下的这个状况，我觉得牧者先需要一个认识，我们并不是一个强者。我想很多牧师都已经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强者哈。那所以我们会碰到很多问题，因此我们在谈教牧家庭的时候，我比较不会从就是说哦，那这个夫妻关系怎么样，亲子关系怎么样，我们可能从一个看起来很挑战性的题目啊，教牧家庭，你们看第一页的时候是一个很温暖的字眼，教牧的家庭，对不对？一谈到家庭我们的感觉是温暖的。可是我想今天我们来谈一个挑战性的题目哈。我当初这个决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挣扎很久，因为这看起来有点负面，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我愿意用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很诚实的愿意来 在这边，我们是战友，我们愿意敞开心来一起来面对我们教牧家庭的内忧外患啊。那我们先来谈教牧家庭的内忧外患，你们能够想象得到什么是内忧吗？教牧家庭的内忧？
孩子不听话。
孩子不听话，还有这个是不是牧师跟师母就不会吵架？也是会，对不对？你们可以勇敢的点头，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对不对？有没有人没有跟太太发生过口角的？那真的是这个教牧家庭的楷模。不过我想这样子，这个很难体会民间疾苦。我们自己吵过架以后，我们比较能够体会会友，要不然会友来的时候，你就是要为先生祷告啊，你就是你看看你就是对先生的态度不好哈，这问题就出在你身上哈。好，那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内忧外患。你们觉得一般家庭有没有内忧？不要说教牧家庭，一般家庭有没有外患？也有，对不对？我认识一个朋友，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大学教授，他很会读书，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之后，他自己就留在大学里面当教授。那后来他当教授的时候啊，他自己情绪非常稳定，而且他非常有才干，很多学生都很心仪这位教授。那后来呢，这位教授他结婚之后，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个神色，他的表情好像经历了一场这个风暴一样，经历了一场战争哈。那原来他的问题最主要是在他的内忧，因为他有一个妻子，因为原生家庭成长背景的关系，所以常闹情绪，常常闹情绪，情绪起起伏伏。我们一直要辅导他的太太，说太太很沮丧，很沮丧。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神采奕奕的教授，他后来他变得好像那个这个狗被打了一样哈。所以其实不是只有牧者的家庭有内忧外患，一般人的家庭，比方说这个教授，他前一天太太跟他吵了一架，他第二天要教书的时候，他的情绪可能会很低落，可能碰到一个学生又 challenge 他，那这个变成他的外患。那甚至我们去公司上班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公司也有挑战，比方说我们认识一个弟兄，他是医生，那他就碰到一些外患。什么外患呢？就是他的妻子哈，外患不是，那是他的内忧。他的员工要告他，他员工为了要加薪，可是因为不合理的这个要求，所以他没有答应他，所以他员工就要去看别的医生，证明他哪里受伤，哪里受伤，工作过累，所以这个是他人生的挑战。可是如果他碰到妻子情绪很不稳的时候，那这可能是他的内忧。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这个所谓内忧外患的问题。所以我们来谈一个教牧的家庭，我们更愿意来从这个内忧外患这个四个字来去思考教牧的家庭。我们真的来去看我们怎么样跟这个内忧外患说再见，怎么样能够破解这些困境。那我举一个例子，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师母成长这个慧心成长团体哈，有一次有一个师母就 share 就是关于到这个内忧的事情。他说呢，他跟会友约好，因为我们平常都要探访会友，跟会友约好了什么时候晚上要去那个会友家。结果呢，刚好那几天牧师师母他们两个人就为了一些教会的侍奉跟家庭的事情，他们很不愉快，所以他们就有口角。没想到就是要再去探访之前，这个口角到了一个高峰，非常愤怒。可是呢，算一算要出门的时间到了，所以呢，他们就暂时先把他们的问题先收起来放着，然后两个人就上车。一上车以后，这个牧师想想很不甘心，他觉得还是太太的错，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太太又再跟他讲说，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这样做还是这样根本就不对。他们就又争吵了，师母也不甘示弱哈，觉得他一定要，因为通常我们会回话，一定是要去证明你这样讲不对，你说我不对是不对的，我是对的。所以他们两个又在车上有争执。可是呢，等车牧师停车已经到了那个弟兄姐妹的家，停下来的时候，他们俩还是没有一个解答，对不对？那所以呢，他们下了车以后继续讲，但是走到门口了，又要按门铃了。所以等咚咚一按的时候，他们需要怎么样？如果是大家在这种状况，你会怎么样啊？暂停哈。可是争吵是暂停了，脸色可能会持续， 有没有？你很难立刻换一张脸嘛，明明很生气，一股怒气在心头，对不对？牧师脸色也很难看，师母脸色也很难看，已经按了灯等，可能几秒之后，这个会友就要来开门了，那怎么办？这师母很有意思，在我们的小组里面，他就说哈，他就赶快把他的痛苦收起来，然后换一张脸，很 happy， 然后很高兴，好像非常高兴来这个会友家。事实上他们是很高兴来这个会友家，但是问题是他们刚才前一刻正在争吵。那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教牧的家庭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也许没有像他们这么逼近，已经到了门口按了门铃，他们都还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可是你们有没有经验，有时候有重大的服事的时候，家里面会有特别的试探跟挑战。就比方说小孩子，有时候小孩子发烧啊，或小孩子惹你生气啊，好跟配偶争吵啊，但是你要去侍奉，你怎么办？先收起来，然后换一个脸，换一个心情去，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想是牧家的这个内忧。那我想我们每位牧师都有很多牧会的经验哦，你们可以提一下，除了我刚才举的这位师母他们很真实的例子，他们有内忧，可是他们要马上先把这个内忧放下去面对他们的问题。好，夫妻吵架是一个内忧，还有没有别的？其实刚刚有一些牧师有提到哈，小孩不听话，所以牧师的家庭的孩子他的课业都没有问题，他的情绪也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一些见证，哇，神好祝福某某牧师，他两个孩子呢都是 Berkeley 的，或者都是 Stanford 的，有没有听到？你如果在旁边听，我曾经这样听过哈，我的小孩子还没有那么大，我不想，但是我在旁边我已经有一个感觉哦，那以后如果我的孩子没有 straight A， 没有 Berkeley， 没有 Stanford， 那是不是上帝没有祝福我？你会不会有这个疑问？所以我们曾经听过有人就是见了面这样子去称赞别的牧师，你会很担心，因为不是所有谁保证生在牧师家庭的孩子他的功课一定要很好，然后他的情绪的控制一定要很好。通常在教会里面最调皮的孩子会是谁？牧师跟长老的孩子。大家同意吗？对，我每次想到这句话我很庆幸我们家的小孩是蛮皮的，不过还好教会里面还有 number one 的皮、哦、他们屈居第二还没有第一名、哦、可是第一名也没有关系，因为牧师的小孩他是孩子。我自己曾经遇到一个challenge， 就是我在教会里面，因为师母通要带一些姐妹的团契，那我们有时候就会谈亲子教育、哦、然后我就带这个年轻的姐妹谈亲子教育，结果呢有一阵子有一个姐妹她就不太跟我讲话，我就感觉不对，我们之间大概有什么问题。结果她因为她不跟我讲话，我怎么样去跟她讲话，然后跟平常一样对待她，可是她就是不理我。后来我就为这件事情祷告，我说神啊，我知道一定有问题，请你给我们一个适当的机会，我们可以来分享，我们可以来交通。我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哪里得罪她，我都不晓得，就很感谢神。就这个姐妹因为她看见她不理我，可是我还是持续把她当作好同工啊，所以她就跟我约她要有一个时间来跟我谈。就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很生我的气，因为我教他们亲子教育，结果有一次在祷告会在亲子室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跟他们的孩子起冲突，那个原因是他的小孩就是带不小心反正就是孩子总是难免互相，他带就是先去弄，因为后来有姐妹讲说就是他的孩子先大概打了我们的小孩，所以我们小孩就立刻回了，立刻就有反应。那他就看到后面这一幕，他觉得黄师母他在教亲子教育，可是你看他的孩子根本就没有教好，对，所以呢他以后我在讲东西他就耳朵就关起来，他就不愿意听。那而且他对我有很大的误解，他很生气。那后来他来跟我谈，我就告诉他一件事情，我就说我知道我的孩子会有不完全，会有常闯祸，会有做错，跟别的孩子一样，但是我从来不认为我讲这个主题我的孩子他就是已经是一个完全人。好，因为我记得以前在神学院，我有时候有一些孩子的压力哈，觉得他应该表现得很好，牧师的家庭的孩子应该表现得很好。我有一个同学他是学社工， 他就突然问我一件事，他问我，他说他还他问我你重生了没，我说我重生了，你的孩子重生了没，那时候小孩子才一两岁，我说还没有重生。他说你重生了，你都还有很多你自己所愿意的善行不穿，所不愿意的你反而去做，你竟然要求一个没有重生的孩子能够比我们更成熟。所以我一直记得他给我的这个提醒，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要求我们的孩子的成熟超过我们，我们自己都还没有那么的完全，那么的成熟。所以我就告诉这个姐妹说，我的孩子他也需要经过他人生成长的过程，他也有很多从不成熟，可是如果他到20岁、30岁、40岁以后，如果你发现他是一个不敬畏上帝人，如果他还打人，他情绪还不稳的话，那是我的教育失败。可是对一个孩子来说，他需要经过成长过程。我说我一直给我的孩子成长的时间跟空间，我们没有告诉他说因为你是牧师的孩子所以你要怎么样，我们就告诉他说你是牧师的孩子，你有没有看见神界的很多叔叔阿姨爱我们，因为我们常常有弟兄姐妹送我们东西。我说因为你是这个服侍主的家庭的孩子，所以神特别祝福你。所以牧师的家庭是有孩子的问题，我们家两个小孩完全不一样的个性。我的老大呢，他从来不需要管他的功课，他时间到了他就他放学回来以后他就自己安排他的这个生活，什么时候休息10分钟吃东西，什么时候看10分钟电视，什么时候他需要进去写功课。你就发现突然一个小孩不见了，跑去非常安静，然后突然间你又听到有人在拉那个 viola， 突然间有一个小孩又跑出来看电视，然后看完以后他有时间到了，他说妈妈我要睡觉了，9点到了，请你为我祷告。我们前天有一个聚会，所以他就一个人在家，睡觉时间到就有人配置他爸爸，然后他打电话妈妈我要睡觉你可以为我祷告。所以他从很小到他现在已经12岁6年级啊、哦，他的功课我们全部完全通通不用管他，他到底什么时候考试，他交什么作业我们全部都不知道。那他的成绩从来没有让我们担心，因为他就是常常领学校的这个 Golden Card， 或者是那个就是有一些的这个他们在成绩上的有比方说 4.4 的时候有一个奖，3.9的时候有一个奖。但是妹妹完全不一样，妹妹是属于你每天要跟在她后面赶快做功课赶快做功课哈。那我们就昨天呢我们去做一个健康检查，那个医生呢他以为他问了一个好问题，他就问哥哥，他问哥哥说怎么样你在 学校成绩好不好啊，他用英文问他，那哥哥就很得意的告诉他说哦我是straight A 哈。然后他以为这是好问题，所以妹妹等换妹妹检查的时候量血压，他坐下来他就问妹妹就说怎么样你在学校成绩还好吗，妹妹就答不出来。好，那我们心里就在说睡 ABC。 对，所以呢就说牧师的家庭，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你会特别觉得说两个孩子完全不一样，有两个孩子家你会发现就是完全的不一样啊、哦。那其实父母亲比较偏爱的孩子常常是让你比较方便也比较给你面子的，因为他从来不会给你 trouble， 我们的老大就是从来不给我们 trouble。 对，可是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老二叫 Joy， 我们常常说 Let's Joy， 那就是他，他很喜欢很放的事情，他你所注意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永远是他所不在意的事情，你很在，比方说7:50一定要8点上课，8点要迟到哈，开到学校7-8分钟，你最晚7:50一定要上课，所以你现在最在意的就是他赶快吃完早餐赶快出门。但他会突然问你说妈妈我们晚上的约会去哪里，只剩下这个2分钟就7:50了，你还问我晚上去哪里约会啊，因为我每个礼拜二播出时间来跟孩子约会啊。你会觉得说你永远你觉得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他所认为重要的那个事情永远他跟你不一样。所以你看牧者的家庭是有不同的孩子问题。所以有一次呢我刚好骂完孩子还没有解决完事情，他刚开骂哈，情绪刚上来的时候就有人咚咚按门铃，然后我就要怎么样去开门。所以我们其实在生活里面常常碰到这样子的问题啊。然后牧者的内忧还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在座牧师你们是不是都非常 strong， 有没有累到哈，非常疲倦甚至生病了。如果你生病你敢不敢告诉会友牧师生病了，可能有一些牧师连 他生病都不敢告诉牧师，因为也会有讲说哦，牧师身体这么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牧师家庭的内忧？我想一般大概就是婚姻上的，还有我们的亲子，我们的孩子。所以呢，有一个杂志里面有一幅 picture 是很有意思的，有这个牧师家庭全家饭后出来散步，所以他们就带着他们的小孩牵着一条狗就往前走啊。结果这个漫画呢，当然是图咯，可是他就会画师母讲一句话，他就叫他们的狗，说比方说叫 Lucky， 你走路的姿势要正确，因为你是牧师家的狗。对，所以我想我们大部分我想我刚刚讲的夫妻吵架也好，或者孩子的问题也好，是不是其实每一家都有这个问题？特别是比方说我们认识一个会友，他自己是哈佛大学毕业，他的朋友都是大部分都是哈佛或者是那个耶鲁 Stanford 这些学校的，那所以这些朋友的孩子也都能够步随他的父亲的后尘，也都上了好的学校。可是偏偏这个弟兄，他的儿子是跳级，但是他的女儿呢其实功课也不错，可是他女儿很喜欢运动，他花很多时间运动，他的运动的这个能力恩赐，甚至连他们的教练，黑人的教练都很惊讶，东方人有运动的才干这么好的。可是他父亲跟这个女儿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为什么？因为他花很多时间去练习游泳，去各种运动的话，他父亲认为他没有时间来准备他的功课，他如果没有时间来准备他的功课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步他爸爸的后尘去读哈佛这些学校，所以他有一个面子上的压力。那所以这些其实是非常普遍性的所谓内忧。那一般有没有外患会碰到难相处的同事或者难相处的老板？好，可是相较之下牧师的外患是什么？
长
直。长直，对。你们有没有碰过执事会开会的时候预备喂药？有没有碰过？可能是另外一个形态，我们有遇到哦。开执事会的时候开到一半，然后我们有一个同工这个跑过来跟黄牧师讲说，牧师你有没有胃药？我的胃已经纠结成一团了。对，所以牧师的外患有时候是在刚才那个陈老师讲的他的经验，很多是长职在 meeting 的时候啊，然后你有没有这个讲到的时候会有对号入座？什么叫会有对号入座？也就是说你在讲一篇信息，在讲神的话，可是也会有讲说牧师为什么骂人，牧师在说我，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那有的牧师好像没有，那你们很 lucky 哈。黄牧师称这个叫对号入座，所以有一些会友会 challenge 说，牧师今天讲我，牧师在骂人，牧师怎么样哈？那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会友，他后来真是非常生气，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师母，牧师早上骂我，对不对？因为那天的那个信息里面刚好提到两件事情，从一个经文里面提到生活当中的细节，就是说信徒提早到教会预备心，我们如果说中途才来的时候我们会很慌张，我们现在预备心来敬拜神，也谈到这个十一奉献，就是我们怎么样在生活里面能够圣洁，甚至连这些细节我们都注意。所以十一奉献呢，不是就是把你的十一奉献拿来做爱心的这个捐款哈。所以这个会友就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早上是不是说我，他说我迟到，对不对？然后呢他说我的这个因为他们这个弟兄正好为我们奉献，然后没想到他奉献正好拿十一奉献，我以前都不知道，我那天才知道说哦，原来他给我们的奉献就是他的十一奉献，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告诉他，我就说某某弟兄，我说我跟你讲一个笑话哈。他说你知道吗，牧师，因为我通常我坐黄牧师都坐第一排，我坐最后一排，因为我要知道一下会有谁有来，有谁没有来，也看有一些需要扶持的老人家，所以我会坐最后一排。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几点进来的，他是在牧师讲道前，所以牧师还没有上台，黄牧师坐第一排。好，那大家正在唱诗在报告收奉献的时候哈，他进来，那他进来没多久，黄牧师上台，那正好那天信息里面有谈到这两部分，我就跟他开玩笑，因为其实也是很好的，我就说某某弟兄，我说牧师后脑勺没有长眼睛，他根本就没有看到你什么时候进来。 可是呢他就对号入座。哦，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例子哦，不过刚好这个会友他是一个很软弱的会友，所以只要他很容易就自责，那他就常常很不稳定，有时候来聚会，可是有时候就失踪就不见了。那有一次呢他失踪了很久，我们就打电话给他，很不好意思，他终于又来，我就多照顾他，把他带在我身边。可是呢他一开始牧师讲到啊，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教会有三对牧师夫妇啊，那那时候正好轮到有一位江牧师，他是肺活量很大啊，讲到很大声，然后动作很这个就是好像他很有自信哈，然后说话动作都非常的比较夸张一点，这样正好还打瞌睡，结果那个牧师讲到的内容里面，他讲到一半，不是牧师在骂人，可是牧师就正好拍了一下桌子说，他举一个例子嘛，那个例子当中是讲说有一位牧师就讲说，你听到还睡觉，你还睡觉，赶快不赶快起来结果呢我旁边的姐妹就突然赶快醒过来，然后就赶快坐正，赶快听，然后散会之后她说，牧师今天骂得好，牧师骂得好然后我真的是很累哈，她在 KTV 上班，所以常常晚上这个很晚才回到家，她就说牧师骂得好，她骂我骂得好，我心里想说还好是碰到这样的会友，有的会友她就会很生气啊。可是实在他们是怎么样对号入座，因为她刚好牧师拍了一下桌子很用力说，还不赶快起来，你还睡其实他是一个例子故事当中的一段，所以他就想说牧师骂我，但他说牧师骂得好，对，所以像这个对号入座，还有呢责备牧师不探访，以前林道亮院长跟我们讲过，如果会有打电话到教会里面发现教会都不在，他就说牧师不忠心，到处乱跑啊，没有一直待在教会里面。可是呢如果牧者一直在教会，牧者刚好会有打电话进来，牧师都在教会，每一次都牧师接到，那这个会友就讲说，你看我牧师从来不探访，都一直待在教会里面。然后呢我们自己曾经遇到过一件事情，就是在执事会里面，执事同工在一开会的时候他就让所有的会议没有办法进行，他就立刻拿了两个文字的这个证据，一个是我们的电话单，那一个呢是我们在年初的时候评估教会，就不是评估，是教会计划今年要做哪些工作，有哪些成长哈。那这个姐妹她是有备而来，原来她在之前她已经都 copy 好了，都发给每一位执事这样，所以那天聚会本来牧师要带诗歌敬拜带祷告，好，根本就还没有开始要分享，还没有开始他就把这些东西就拿在桌上，他就要开始讨论他所关心的问题。他所关心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牧师用教会的电话打私人的事，因为我们的教会是909，那个电话单里面有很多626，然后后来他很肯定的讲说，因为我在做广播工作，所以他很肯定的说，所有626的电话都是牧师在帮助师母做广播工作，他非常肯定，而且他把这个电话单传给他，他把626的通通 highlight 起来哈。那我不晓得，如果我想我们的在座的牧师或者师母有参加聚会，可能你们会碰到也许更大的风浪，但是我想我讲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真实，我们自己经过内忧外患，我们一定会去经过这些内忧外患，所以他再给我们另外一份他已经传给每一个执事的表，他评估牧师做的工作，他说牧师从不探访，好，那其实是我们探访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跟他报告说某某姐妹我们今天探访，我没有办法做这个记录，我去探访的谁，但是因为我们所探访的人他没有看到，或者他想要我们探访的人我们正好没有探访到，所以他说牧师从不探访，好，然后呢他说因为我们在教会里牧师黄牧师开了信徒神学的课程，那我开了人际关系，但是我们是从圣经来看人际关系，所以他就在那个年度的计划上他做了一个媒体，牧师从不开圣经课程，牧师从不开圣经课程，然后呢他说教会的成长是负成长，所以他就在那个计划里面他做了很多的媒体跟评估啊。那我最近听到有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他还收到一个单子，会有列了30条牧师的罪状，牧师没有探访，牧师没有什么哈，所以我不知道，我想每一个在座的牧师或者师母，我们在侍奉的路程里面，因为上帝我们服侍的是人， 不只是事情，教会有很多的工作，可是我们确实去看到我们服事的一个中心是人。那我们为什么会有内忧外患？我们会有内忧是因为我们有家庭，我们有孩子，我们有这个本来就是有很多成长的协商的过程。可是牧师师母最辛苦的地方就是我们会把内忧外患加重。为什么？为什么会加重？因为我们的内忧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我们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孩子他明明他资质只有这样子，可是对我们来说是很没有面子，我们有很大的压力。还有我们的外患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加重我们的内忧。当你在外面碰到这么多压力，当有这么多头痛人物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回到家，你也把一个高品质的这个生活的方式拿出来贡献给你的家人。所以我想也许我用了比较多的时间好像复习你们已经知道的事情，可是我想那个重点是，我觉得我们要在这里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是，这是我们教牧人员一定会碰到的问题。我们与其谈教牧的家庭，我们不如来谈去面对牧师的家庭，就是有比较大的一个 challenge 在我们的内忧跟我们的外患上。所以我们也曾经就是说，可能很多父亲他吼孩子，以前孩子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爸爸都好好跟他讲道理，可是这一次同样的事件，爸爸就怎么样，吼他，好，爸爸就骂他。所以有时候孩子他所接受到的情绪是因为外患而不是因为内忧，好，是因为外患而加重了这个内忧。那因此呢，我想就是说我们就是需要来看，因为牧者的手上的工作是跟人有关系，可是教会的门是敞开的，我们没有办法去限制什么样的性格的人会进来。我以前在教会里面还碰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到了教会，那因为我的个性是很容易跟人家做朋友的，所以在弟兄姐妹我跟他，而且我很坦诚，我很开放我自己，那因此呢我跟弟兄姐妹都有很好的感情。可是很奇怪哈，我跟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很好的这群弟兄，就是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很防备我，她非常拒绝我，而且你可以看出她非常敌视你，那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还是对她好，但是她就是很讨厌你，她就是不理你，她也不跟你合作。那一直到后来我就是祷告求主让我知道真相，这是另外跟刚才那个不同的姐妹。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那么讨厌我？你们猜为什么？可能的原因，
个性不同，
他可能不接纳我的个性，对不对？这是可能的，因为我没有办法，我们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可能我们的个性是正好别人所不能接受的，有这个可能。还有呢？妒忌，哎，也有这种可能哈，就是师母有好多好朋友，他怎么跟每一个人都很好，有可能，哎，好，还有没有？我跟你们讲那个答案，你们会跌破眼镜。原来是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个他中学的老师曾经给他很大的伤害，所以他告诉我，他说师母对不起，你跟我那个老师实在太像了，头发的长度、样子、说话的声音，那个感觉实在太像了。所以呢他看到我的时候，其实他不是看到我，他是看到他那个老师。我说我真的好冤枉哦，赶快变换发型去剪一个短发。对，所以你看我牧者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人，我没有办法去删减。像这个姐妹，她是属于在她成长过程里面她有伤害，可是怎么就是那么不巧，他们老师的身高、身材、样子就是刚好就是我这个样子啊。所以他因为很受伤，他很愤怒，他反弹，他反击他的老师。他小时候在他那个年龄哈，特别我们在台湾长大的，我们敢不敢去反击我们的老师？多半不敢。可是他现在长大，他可不可以反击？可以。所以他现在在反击他的老师，他不合作。我现在已经长大，我有能力，我不跟你合作，我不听你的，我不理你的。以前你欺负我，现在我长大了，我可以欺负你。但是呢，后来他发现对我很不公平，因为我不是他的老师，但是他不晓得，所以这是一个心理的状态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牧者需要清楚知道，为什么人际关系，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一个受苦的人际关系，我们需要知道 在我刚才所举的这些例子，还有各位更丰富的经历里面，这个受苦的人际关系到底是怎么来的？那但是我在讲受苦人际关系由来之前，我们先来谈一下牧者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下，经过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你觉得会有哪些结果产生？可能有些牧师他还是很忠心于他的岗位，他像保罗一样，狂风吹不倒，毒蛇咬不死哈。那这个是很好像。那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哈，就是以前我们在华神，陈老师他晓得，华神的学生早上起来都要磨豆浆，为什么要磨豆浆？恐怕你有一天传道传不下去，你还有一技之长哦。对，我想院长他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他是过来人，他了解，所以他特别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学校里面有这样小小的安排，来常常提醒我们，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状况。那可是我看很确实是有很多的牧者他真的走不下去，但是很庆幸有很多牧者他走下去了，他现在已经70岁了80岁了哈，中途夭折的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是有不是没有，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走下去的呢，有很多的状况。那有哪些状况？第一个是人格失调，牧者的人格失调。所以我会听到，有时候会听到别的教会的会友来告诉我们说，我牧师他变得很没有安全感，我们提一个问题他就立刻反击。那甚至有一次有一个师母，他在每一个这个聚会的场合，他都要特别强调他今天去探访谁，他做了谁，他又跟某一位这个很难传的人他怎么样哈，所以他一直在讲他所做的这个攻击啊。所以弟兄姐妹他们就很厌烦，师母每一次在分享在讲道的时候都在报告他的丰功伟业，而且很多丰功伟业都已经听过了。那为什么呢？其实是在牧会的外患当中所遇到的困难导致成的，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他弟兄姐妹因为别的问题否定他，所以他一直要告诉他们说，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来告诉你们我不是那么差，我不是那么差。那有时候我们在台湾过去会有会打电话给我们讲他们现在新的牧师所遇到的难处啊。那我们基本上我们就鼓励他，如果在牧者你觉得他有一些对教会不利的事情的时候，你直接去跟他去面对他，这个指出他的问题，不如你为他祷告。因为我自己是牧者，我知道当弟兄姐妹一直指我们这里不对那里不对的时候，我反而会很慌张。我们都要常常证明说，你看我能，我没有像你说的那么差。所以这些都是人的心理状态。所以牧者有些人是存活下来了，可是他可能脾气越来越暴躁，他可能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他越来越要自夸，他可能越来越易怒，他越来越沮丧，他很多事情他立刻是一个反面的想法。好，他的人际关系他变得很容易被别人进入，很容易怀疑别人，所以这个是人格失调。那第二个呢，是师母曾经发生一下，在台湾我知道有过就是我知道有一些师母现在已经很年老，在60-70岁。那以前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们家有7个兄弟姐妹，他说他们的孩子，这个他的兄弟姐妹大声立志不再走爸爸的路，然后他的母亲得了忧郁症，师母得了忧郁症。那甚至我们听到有一位师母她自杀成功啊。那我以前参加师母关怀的时候，因为都是师母聚在一起，牧师不在哈，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很多师母落泪说，其实他们的婚姻早就是要离婚的，早就要离婚。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的，特别是这个苦读自怜跟压抑，特别是发生在这个师母的身上。他是忍耐了，忍耐，然后他还要就常常有一个笑脸出来，但是呢就是有很多的苦毒释放在里面，一直积压一直积压。所以牧者到最后会发现体力也不行，身体也不行，还有承受压力的能力越来越小。好，那因此我记得在台湾的第一届给师母的聚会，其实不是在阳明山上的师母关怀，是有一次请了韩国的一位专门对师母有负担的牧师来。那我很幸运，那时候刚好黄牧师是神学生3年级，我就想说我要准备要进到教会里面去。那因此呢我就去参加，那他们就请我做同工，帮忙在报道处负责用那些名牌。那时候你知道我还没有进教会哈，只有实习，跟全时间进到教会很不一样。所以我就在那边等师母一个一个进来啊，一个一个进来，我要给他们这些手册，给他们这些名牌哈。然后一个进来没有什么感觉，第二个、第三个、第五个，到那一次大概有80几个师母。你知道我那一次跟神做什么祷告？ 我说神啊，为什么每一个进来的师母哈，好像都是兵败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垂头丧气，然后背着自己的包袱，因为有一些从中南部上来，他们需要住在那边，每一个都垂头丧气，基本上所进来的师母没有一个带着笑脸的，没有喜乐。所以我那时候赶快跟上帝祷告说，神啊，我明年哈，这个先生毕业以后，我要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哈，我要做师母。说神，我向你求一件事情，你保守我做一个有笑脸的师母，让我不失去喜乐。因为我想说，为什么师母会服侍到他们到底服侍多久，会这样的一个好像很落魄，很就是很颓丧，已经这个经历一场这个战争的这样子走进来，一点笑容都没有。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保守我在牧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成为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而且我也很关心有没有人能够来帮助这些师母，所以很感谢神。那次那位全家和牧师，在韩国的全家和牧师，神给他一个负担，他有一次在祷告中神给他一个意象，要扶起神的女仆。所以那一次他的这个证道很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最后一天的聚会从9点一直到下午1点，中间没有休息，我非常就是一直听，然后一直记笔记，等结束以后才看啊，已经过了这么久了。那个聚会持续了一个整个晚上，我很高兴在场有很多的师母掉眼泪，然后他们有圣灵的很强的工作，他们在那里得到医治，然后到后来就慢慢有师母。